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集。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听众文集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今日为大家选读的文章呢，是大纪元时报于3月5及26日刊登出来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的文章，题目是石文草原上的69座知青坟，作者玉清心。知青在史上发生过很多重大伤亡事件，但知青死亡人数不见官方统计公布，网传人数底线是20000，各地出现累累知青坟，好像在度表明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在各种伤亡之中，因为知青缺乏必要的生产安全教育而引发的事故，导致丧生在水、火、雷电之中的悲剧占有相当比例。在农场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各级一把手都是现役军人，他们说了算，但是他们不懂得生产和地方性，时常犯了盲目指挥的错误。在毛泽东思想大熔炉里面，军人都被党文化强力洗脑，他们用无神论的党文化思想指导行为，结果是害人害己。举例说，1972年蒙古兵团石文草原上的一座大火烧死了69名知青，这次是中国建政以来草原上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惊动了北京。但是几十年里面，文人墨客还在勾歌着知青的英勇悲壮事，使那场人祸反而成为了内蒙兵团的功绩。救火英雄事迹在被文革遗害，涂脂抹粉，69名知青的死俨然成为中共赞美上山下乡运动、歌颂文革的好教材。对此，很多知青内心悲戚。火灾的真相大致是这样的：5月5日兵团43团2连6班的知青将未熄灭的炉火灰倒出屋外，引起了大火。6班知青虽然奋力扑救，有人甚至用身体滚扑，但因为位于风口，风力达到7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4连发现了火情之后，连长指导员集合了全连做战前动员，火场就是战场。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一声令下，一群毫无打火经验的知青逆着风冲进了杂草茂盛的山沟，和高达数丈的火头迎面相撞。当旋风卷起了烈火，将指导员带的一群人团团围住之后，他下令撤退，而多数走在前面的人已经深陷火海。四连共133人，从火场运回的尸体66具，重伤的13人，其中3人抢救无效死亡，他们都是知青，年龄的最大27岁，最小的15岁，几十人被烧伤。在那场充满志气的孩子脸上，有些烧掉了耳朵，有些烧到连鼻哥都没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时的火是可以及时扑灭的，伤亡完全可以避免。伤亡惨重完全是因为管理者盲目指挥人为造成的。四年是农业年，连部东南几十米外 有一道十倍于防火道宽的条状耕地，横挡着草原大火必经之路，是绝好的防御阵地。大火烧到来这里，失去了后续可燃物，必定会停步。如果四年退守到这个耕地一侧，正面来的火被耕地阻隔，只需要及时扑灭灼过来耕地的火星，就可以在这里一举围歼大火。不幸的是，屯、连两级的命令都是叫四连营火出击，不经知称杜行昌有经验，他作为副指导员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遭拒绝，只得执行命令，直到被火烧死。吞噬完四年的大火，遇耕地阻隔，火势锐减。可惜这道隔火屏的东南一侧没人防守，结果风卷起了火星，越过了耕地，又点住了下风草场，在风城火势之下重新成为燎原大火。十几日之后，大火才熄灭。草原火灾年年有，草原上高的牧民很少有因火而烧死的。在这场大火中的牧民、人、房和马匹都安然无恙，只有一只脱了队的跛羊被烧死。一定不惜代价将火势挡住，这个命令呢就造成了知青面对大火高喊：立功时候到了！手揸住铁铲、树枝，向住千度高温的火场发起了冲锋的孩子们，就好似啲飞蛾，义无反顾咁扑向大火。69个鲜活的生命同埋一场喺草原上经常发生的荒火比起嚟，孰轻孰重？一位遇难者的母亲边喊边说：一个破草原，你救佢嚟做咩呢？这个春火烧过之后，到夏天会长得更加旺盛啊！咁样呢一场救火是悲壮、悲惨定是悲哀呢？明明去送死，这样牺牲有何意义？值不值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真正的生命价值是什么？是为立功白白烧死？绝对不可取。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献身，就更加可悲。死了几十人的重大责任事故，吓得团长政委已经做了坐监的准备了。估不到的是，五司司长在追悼会上被火灾定了新的调子。他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挥下，这次是一曲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壮丽哀歌。接着一篇壮志凌魂报道出现在内蒙古日报上面，随后形势逆转，在全兵团揭起了学习英雄热潮，人民日报号召全国知青向烈士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献出一切，最终将丧事办成了喜事。兵团领导们不再提心吊胆，一切化险为夷。除了牺牲人员获得革命烈士外，四年被授予英雄连队称号，失火的二年未受任何处分，原以为会被军法处置的四年连长竟意外获得晋升一级的奖励，毕竟是做贼心虚。为了躲避遇难者家属的追究，二年的失火班死亡过半的四年连长都被调到了地处偏远的一年去避风头。69条鲜活的年轻生命本不该陨落，更不应该这样惨遭涂炭。让出了惨案的祸首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升官获奖。后来英雄事迹传遍全国，再后来讲过场火中的兵团战士一个都没有死。火灾两年之后， 1974年下乡到嗰度嘅知青话，佢哋最先学嘅就系呢个内蒙草原救火嘅英雄事迹。冇草原防火嘅教育，扑火嘅口号都系毛主席语录：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不怕牺牲嘅结果，让佢哋喺嗰度又烧死咗五个人，被烧伤嘅人双手截肢。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兵团自1970年到1973年1月，共发生各类事故928宗，死亡126人，伤756人。那年火过后的草原，草更绿，花更艳，这个是草原的一大景观。只是在草原深处，在西乌旗的保日格斯台牧场特额而起的69座坟墓，长面地下的每位遇难者，在45年的漫长岁月里面，你们是否见过负罪的人前来吊唁忏悔呢？其实最应该被诅咒的是他们背后的中共，愚昧而毫无人性地将你们推向了火海，置之死地，之后还卑鄙地利用你们的牺牲做他们的政治资本。但愿始终牵挂着你们的人魂，所有中国人都能看清祸害我们这一代人的罪魁祸首到底是哪个。 又到了我们听众文集的另一部分，今次和大家选读的文章题目是《困难学子上山下乡，权贵子弟欧美发展》。中国经济持续不振，就业形势严峻，中共当局再次呼吁广大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西部基层就业。美媒指中共当局要求贫困百姓子女上山下乡，但是中共权贵家族子弟呢就到欧美发展，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中共当局再次要求大学生下乡。中国大陆在2021年高校毕业生总人数预计高达909万，比去年增加了35万，加之全球受中共病毒即是武汉肺炎肆虐影响，导致了中国出口型的企业纷纷倒闭，同时因为外企纷纷外迁，致使广大毕业生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亦都危及了中共的政权稳定。日前中共教育局有关于做好2021年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里面要求大陆各省市稳就业，拓宽基层就业渠道。通知要求各地鼓励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乡村、西部等地区就业创业。这个是自中共共青团中央在2019年3月印发文件，声称在2022年之前的3年里面动员超过1000万青年志愿下乡之后，中共当局再次呼吁广大毕业生到贫困的农村和西部就业。贫困学子与权贵子弟境遇两别。自由亚洲电台在2020年12月4日报道，中共教育部再次动员毕业生去偏远的地区就业，并将此列入对高校的考核内容。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中共权贵子弟却都选择了留学甚至是移民欧美。资深传媒人刘先生说，中共教育部出台这个通知强调就业不意外，因为中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而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则又是凸显了目前中国的贫富不均。刘先生指，这次官方动员毕业生去偏远艰苦地区，无路可走的贫寒家庭子弟没得选择，最后只能去艰苦地区，但权贵人家的子弟却会选择去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是对学校的考核，不去将来由不得自己啊。这个政策他会强制，都说是新时代上山下乡啊。他们将自己孩子放到发达国家，然后穷人的孩子去艰苦地区 他们这样搞呢，就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刘先生这样说。刘先生还披露，在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874,000人里面，在他们毕业并且秋招和春招都结束之后，还有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至今未找到工。而往年的官方一般宣称就业率都是在90%以上。农村学子不愿响应中共号召，今年七月中共七个部门亦都曾下发通知，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创业就业。大陆独立时评人士张起对大纪元话，上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就是城市的劳动人口过剩无法安置，又担心在城市里面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才搞了个上山下乡运动。张起说，中共当局这一次号召大学生到基层是一种经济不好的表现，这些年中国经济衰退是无法充分就业的一个原因。张起表示，中共当局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呢，只是流于形式，喊喊口号而已，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好像文革那样有强制年轻人上山下乡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而贫困大学生在社会上又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父母也都没办法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好不容易读完大学出来还要回到农村，所以大学生根本是不愿意去响应中共的号召。张起表示，中国的官二代、商二代有些去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些进入了国企，有些进入了事业单位，有权有势的高干子女利用权势经商。文章至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